我们今天的聚会现在开始。我们先唱一首诗歌。以前的诗歌本的第四首。这首诗歌我们应该会唱的。这首诗歌是赞美的诗歌。但是我们唱之前呢，我们先读第三节。我们读中文的我们先读，然后读英文的就读英文。但是我们先用中文来读。创造的主，今人被受造的人钉十字架，你是如何降卑？你不自弃就被神弃又被人恨，你不退缩，经黑暗和苦悲。英文现在可以读英文。Forsaken, shunning not darkness, the cure and the loss. 然后第四节我们先读中文。接战死亡，你如何退其扛揽？荣耀得胜，全得胜，大得胜。思念及此，怎能不歌颂逆瞒？因父的门到如今全崩溃。Triumphed and triumphed with glory, battle death's forces rolled every wave. Can we refrain then from telling the story? Lord, thou art victor, O death and the grave. 这首诗歌是赞美的诗歌。是关于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因为今天我想继续的跟朋友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关于这个属灵的征战。最重要的属灵的征战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胜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今天品信我们可以有永生。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感谢主感谢他，他不是死了之后就好像我们这个样子，他死了之后他复活了，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胜过死亡，胜过黑暗的权势，以致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一生都不怕死的，不做死的奴仆。我们可以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感谢神，肉身的死亡只是我们进入永远的生命。感谢神，他给我们有永生。我们先听那个弹钢琴的弹一次，然后我们就一起唱。真是配。我们再唱一首赞美的诗歌。这是第一集。47首希望我们可以唱出那个味道。这首诗歌是我们一起往西安。这是历史以前的，当以色列人在地上的时候，当然今天他们不会，这是讲以前的。他们很盼望到西安那个地方去敬拜神，无论他们有被掳的时候，或者有亡国的时候，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很希望到西安去到那个殿去敬拜神。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敬拜神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不需要到西安去，但是今天唱这首诗歌，我们希望都有这个心情。那我们要朝见神，今天都非常热，这个非常热的天气会叫我们很疲倦但是求主让我们可以唱出那个诗歌的味道，就是我们希望有渴慕去朝见神不只是今天来聚会而已，但是新的主耶稣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住的是客人的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感谢神，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高的天乡所以这首诗歌说不只是今天来聚会我们才唱。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只不过是客居是客旅也许在地上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也有各种的忧虑，但是感谢神，这首诗歌最后的那节说，第四节说，故当高声歌唱，莫干所有眼泪。虽然我们今天会有眼泪，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有一天主会回来，会再来接我们去那个新天新地在那里再没有眼泪了希望我们能够唱出那个味道， 我们先听那个弹琴的弹一次，然后我们一起唱。我们看圣经之前，我们先祷告。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里召聚在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认识怎么在生命城市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知道外面的天气很炎热，但求主召聚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对你有渴慕，叫我们真的想去西岸。我们把这个机会仰望你，求主你的同在与我们一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不知道还有谁能够记得我几个礼拜前跟你们所说的话，恐怕大家都忘记了。我想继续的交通，我继续想交通这个题目，就是属灵的征战。想跟大家重温一下，今天有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上次他们不在我们当中，没听过我所说的，求主帮助我可以今天交通出来神的话语。上次呢，为什么我交通这个征战呢？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在中东呢有实际的征战。我们在英国让人是一个有平安的地方，没有征战的地方。暂时还没有受到打仗的影响，但是在人生的路上里面，我们常常会遇见一些的困难的。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不只是外面的那个问题而已，不是我们有困难而已，但是背后呢，在灵界呢，还有一个将战，也在我们人生所有发生的事情是在一个很厉害的属灵的将战里面。你可以说我不信神，我什么都不信，但是背后让人是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将战。是这个征战是神对于这个撒旦这个魔鬼，无论我们圣信有没有神，我们会见到一些叫人很伤心的事情。如果我们看新闻的时候，你会觉得绝大部分的新闻都是不好的，背后有一个光明的国度，还有一个黑暗的。你说我什么都不信，我不信这些的。但是在人生的路上，我们要做很多的决定，我们要做很多的拣选。最重要不是外面的拣选，其实我们需要做一个属灵的拣选。我想带出来的，无论我们信了主还是还没信主我们看我们周围很多事情发生，其实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我上次所讲的。无论我们讨论这个属灵征战，或者弟兄姊妹交通关于这个被十字架的神创造宇宙万物，是有一个目的的。神做人也有一个很特别的目的，他创造人创造宇宙万物有他的目的，他所造的他的计划那个要经过的过程。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或者我们说是被十字架，但是神有一个目的，但是神最重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是人与神联合，是一个很荣耀的光景。但是这个呢，要经过一个打仗，经过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背后呢，这个魔鬼这个仇敌要拦阻神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呢，人类就好像那个焦点，无论你觉得不觉得有没有这个属灵的征战，但是每一个人在这里的你今天在这里，你都做了一个决定，背后都是属灵的征战。那个就是你拣选神的意思，还是拣选那个魔鬼的意思？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不在乎你感觉如何。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很多事情发生，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做很多的决定，但是我们所做的决定不只是外面做不做而已，但是背后是不是我们跟随神的意思，还是跟随魔鬼的意思呢？其实神创造人是有一个很荣耀的目标， 我们重温一下我们读一些经文吧，不会都读上次的，如果有时间的，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更深的层面来交通。希伯来书的第二章，重温一下上次的交通。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你听我读吧。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愿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乎合意的。其实这段经文呢是应用诗篇第八篇的，这里告诉我们神创造人的原意，神造人就比天使少一点，微小一点，但是神眷顾我们，他将那个荣耀为冠冕赐给人，并将他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所以神创造人的原意是叫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和他的权柄。第八节的后半节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这个是因为人堕落了，因为他的罪，他堕落了，是因为他的罪，所以人呢不可以，暂时不可以管理万物，人没有这个能力了。其实人呢现在呢是落到一个很可怜的光景，但是感谢神，神派耶稣来。第九节说，完犊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折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来死，他尝了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我们接受他，我们信他呢，我们的罪就得赦免赦免了。第十节也告诉我们，原来呢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令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呢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死，不只是会领有很多的儿女，而且要带儿女进荣耀里。这个是神的拯救。所以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活这个生命出来。简单的来说，不是我们能做得好，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我们接受他进我们的心里面，他就成为我们的救主了，我们就能够有这个永生了，我们才可以活出神所要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征战，因为神呢要他要成就他创造人的那个愿意。所以今天我们信不信耶稣，我们拣选不拣选他，所以背后是这个属灵的征战。很想我们信耶稣，神真的真的很想我们信耶稣，叫我们可以与他有一个好像父亲儿女的关系。我们信不信他的说话呢？还是我们跟魔鬼呢？好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被欺骗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与神有没有关系，我们跟耶稣有没有关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拣选的。现在我们在看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那个时代，外面来看 他们就有一个决定，他们要不要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外面的拣选，就是摘不摘那个果子来吃。我们知道背后不只是吃那个果子而已，背后是信不信神所说的话。因为神很清楚地跟他们说，哪一天你吃那个果子呢，你必定要死。所以那个引诱那个试探是怎么样的啊？但是撒旦来欺骗他们，撒旦魔鬼怎么跟亚当夏娃说呢？他对他们说，你吃这个果子，你不一定会死的。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不只是外面的来吃那个果子，而且是他们不信神的话，他们不接受不信神的话。神跟他们说，你不要吃这个果子，你一吃你就会死。我们感谢神，主耶稣死了，但是他复活了。所以信不信神的话是这个在属灵征战最重要的一点。神所讲的你绝对相信吗？还是你相信魔鬼说的话？有的人说长寿不老的药就不用死了吧。当然魔鬼还继续的跟他们说话。魔鬼跟他们说，魔鬼跟亚当夏娃说，你吃了那个果子啊，你会好像神一样啊。所以魔鬼要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怀疑神是爱我们的。在这个属灵的征战背后，是我们有没有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我们信得过神真是爱我们吗？长话短说，讲到约伯记的故事的时候，约伯就跟神这样说，你看神跟撒旦说，你看约伯他真的敬畏我，那个魔鬼怎么回答他呢？我们读一读吧，我们打开约伯记第一章，从第八节开始，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捐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啊，你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回他所有的，他必当面欺掉你。不知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这里没有时间看约伯记，但是你回去有空你可以自己看跟着所发生的事情呢，是因为魔鬼跟对神有这个挑战撒旦魔鬼对神说他敬拜你，因为你保守他，你维护他你给他他所有的，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要你的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事情呢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怎么回应呢？今天是不是我们来寻求主，因为他什么都给我或者如果什么都不顺利，我们就离开神呢？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魔鬼的挑战是怎么样的挑战。但是这个人约伯是不是神亏虑他？没有，求主帮我们，叫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是关系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父母打过。有没有人能够说没有被爸爸妈妈打过？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被父母打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开心的。我们不会说，哎呀，真好啊，爸爸妈妈打我了。当然不会。但我们每一个被打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会想，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家。我们怎么去教育我们的儿女呢？是不是亏虑他们？你听话就有长享。你听话就给你吃烧麦。不听话就不给你烧麦吃。我不是说不可以有长有罚。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只是不是一个利益的关系。我们今天在 特别我们在地上的，我们在工作上，一般都是利益的问题，利益的关系。希望在家庭里面不是一个利益的关系。神创造人呢，有父母儿女的关系，有夫妻的关系，还有朋友与朋友的关系。所有的关系里面都基于信和爱，所以不应该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不应该在利益上的。是不是有礼物送给你，你才喜欢那个人？如果不送你礼物的话，那就没有朋友做了。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过来，在有的关系里面呢，不只是这样的，就是在利益的关系，有礼物就可以做朋友，没有就不做了。所以神想与我们有一个关系，就不基于只是利益的关系或者贿赂的关系，希望我们可以进到一个更深的关系，不只是跟神有一个更深的关系，跟人也有更深的关系，最美的就好像我们在雅各书看过的，让爱情自发，所以我们之间的爱呢是应该自发的。所以我们在讲创世纪，神讲到那个生命树和那个其实神没有讲关于那个生命树分辨善恶的那个树，他只是说那个树呢你就不可以吃那个果子，吃那个果子你一定会死。虽然神真的有提这两棵树，但是神呢没有跟他们说你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吧。为什么神不说更多的关于这个生命树呢？因为神要亚当夏娃自发的来拣选，神今天也一样要我们自发的去拣选跟随他，不是神祝福我我就跟随他，他不祝福我我有困难我就不跟随他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明白不明白神是多么爱我们，不在乎利益的问题，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更深的爱情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属灵征战背后的，这是外面你做不做的问题，但是背后呢是我们可不可以跟神进入一个更深的爱的关系，真的认识神是爱我们的，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上次我交通之后呢，另外一个弟兄就交通关于那个葡萄，两个礼拜前另外一个弟兄就讲到雅各这个良人和佳偶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这也是连上属灵的征战的。因为属灵的征战背后呢，不是你做还是不做，不是那个外面你所做的，而是你背后有没有跟神有个关系，你所做的或者你不做的是不是为了你爱神，为了你和神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属灵的征战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征战，在这个属灵的征战还有一个全体的整体的一个征战，好像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或者今天是教会的不只是我们个别的来拣选，神要得着的不只是很多的个别的人。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很清楚，神的工作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以后呢就不只是在一个人的身上了，所以神的工作呢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还有以撒有雅各，然后以色列的国。所以呢这个属灵的征战还有一个更大的灵火，但是还没说到这个整体的征战之前，但是我想还有交通一件事，再说个人的征战，个人的转选，我们都是要讲关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亚当夏娃是失败的，他们信了魔鬼说的话，他们不绝对信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整个人类就堕落了，人是满有肉体的情欲只是满足自己，满足肉体的，人有骄傲，人有肉体要享受等等。但是感谢主耶稣，他是得胜的，他绝对的胜利。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个胜利或者得胜呢，是他受了日 其实约翰的那个受死之后，他就出来传道啊，他就被带到旷野里面。那魔鬼那个时候就试探主了啊，试探他三件事。但是感谢主，在三件试探，主耶稣都得胜的。当然这三个试探我们可以讲很多，但是今天不够时间详细的来交通。最主要的第一个试探是主肚子饿了，魔鬼就跟他说魔鬼就跟主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那个石头变为饼啊，如果我们是主的，我们一定会说好，那我是神的儿子，你就会失败了。但是感谢主，但是主怎么回答撒旦呢？他说人活的不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面每一句话。第二个试探，有这个试探在路加福音也有，我们讲的是马太福音他撒旦就带他到圣殿的顶上，然后跟主说你跳下来一定会有天使伸手来救护你的。为什么魔鬼会这样讲呢？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第一个试探呢主耶稣就跟撒旦说，人活的不但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面出来的每一句话然后呢撒旦就说但是神的话有这样说呀。所以呢撒旦呢是很诡诈的，他的试探是很诡诈的，不好像外表这样讲。但是但是主呢他都应用圣经里面的话，他说不要试探神。这两个试探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没有顾念他的肚子饿，他也没有顾念他自己的平安我们可以有另外的看法，如果主真的跳下来的，从那个殿的顶跳下来的，神都会伸手来接他的。但是这样做呢就是试探神了，神有允许，但是我们不可以滥用他的允许。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主没有为他自己，他不是他没有能力，他有能力，但是他没有为了自己这样去做的撒旦叫他做的他不做，但是如果父神叫他做，他当然会做。我们知道第三个试探最后的试探就带耶稣到山上，叫他撒旦就叫他看，你看这个世界的荣耀如果你信我，我就给你了。但是主没有为了自己可以得着一切的。但是魔鬼这样说，你信得过他吗？如果你真的拜一拜他，他真的会给你吗？你拜一拜，你拜他呢他会把你拉进火湖。但是主呢他说当敬拜一位神。所以我们看到主的得胜是因为他没有，一切都是为了父神的不只是那三次的试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都要面对很多其他的试探门徒彼得帮主说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不可以。但是主怎么说？他就对彼得说撒旦，你退到我后边吧，你不顾念神的事。无论魔鬼说也好，或者彼得门徒说也好，我们主是很清楚的，他是得胜的，他是完全得胜的。我们知道最终的得胜是在十字架，主甚至死了，他要成就父神所交托给他的。我们现在看另外一经文，出埃及记是七章第八节开始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征战的，所以我们看旧约的征战时候，我们看到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征战是怎么样的当然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旧约里面所有的那个征战，但是呢这个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他们有一个征战，以前呢是神给他们打，他们自己不需要打在埃及的有十个灾，或者他们过那个红海，他们不用动的，他们不需要打。但是在这里呢是他们第一次的征战 我们从第八节开始，那时亚玛利人来到黎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第十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胡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胡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又刀杀了亚摩利人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阿玛利的名号从天下传人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树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我们停了，不看下去了。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去打仗的，是十分重要的。这个记载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得胜或者不得胜，不在乎打或者不打那些人。我们知道摩西举手的时候，他们就赢了，打上了，但是他的手累了，人下来了，他们就失败了。我们知道这个举手是代表祷告，所以在整体的征战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祷告。不只是去打仗那些人，但是在背后祷告的人，盼望我们真的能够领会这一点。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祷告，我们背后的祷告是叫我们可以得胜，不只是在乎打的那些人。但是约书亚出去打仗的时候，摩西在背后有没有祷告？所以不只是摩西，亚伦和吾尔也在那里。因为摩西呢，他整天在举手，他很沉很累，但是呢，感谢主呢，他们都领会到一件事，当他的手累的时候呢，他们帮他举起他的手的时候，他的手居高的时候呢，他们又赢了。不知道我们怎么去看，但是我们在教会呢，我们什么时候会领会到这件事是关于祷告，新的祷告，新的祷告是有力量的。不只是我们出去所谓打的那些人，但是背后有没有人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整体的征战里面，就好像以色列人第一次出去征战的时候，你发觉第一件事神要他们学的，是叫他们能够看到关于整体的祷告，唯有这个整体的在背后祷告可以带进这个胜利。这个祷告是要继续的，所以他们祷告到了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米利王和他的百姓。我们祷告要祷告到我们完全得胜。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伊丽莎那个先知叫那个先知用剑打地，伊丽莎叫一个王是用剑来打地，他只是打了三次就停了。伊丽莎呢就很不开心因为神伊丽莎就跟那个王说，如果你打多几次呢，你就可以把你的仇敌打败了。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的祷告到了我们得胜，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祷告，是恒久的祷告，不要灰心不要太早要停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情况，我们为他祷告有好转了，我们就停止了。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的祷告继续的祷告叫那个情况完全的得胜。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是整体的学习，无论我们是为了朋友们福音的朋友们或者教会或者朋友或者家人等等。有的弟兄姊妹有在困难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跟血气来征战，我们是跟背后魔鬼掌权的 来打仗。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叫我们能够认识祷告的能力。最后我们看一件事情是比较长的。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征战都有很多属灵的功课的，太多太长了，以色列人的征战。当以色列人过那个约旦河，过了那个约旦河，然后有第一个征战的时候，是很简单的，在耶利哥呢，神要求他们就在耶利哥城就走七天，绕七天，不好意思，绕七第次第七天就第七次第七次叫他们不吭声这个是很难的功课，叫他们要同心，所以我们同心，我们才可以有完全的得胜。我们人之中呢有很多的意见，有的时候走一个圈我们就可以打赢了吗？不可以。但是第七天呢就要走七次，这个孙子兵法没有这样说的，这个是中国人的兵法，孙子的兵法。你能不能绝对来信神的话，还是你说你开玩笑啊？所以我们需要同心，完全的顺服神因为神呢要求他们第七天呢就绕那个耶利哥城七次真的不有静默的不吭声的，求主帮助我们。打了耶利哥之后都有很惨痛的失败，这个是那个癌症的失败。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阿甘，他犯罪了他保留了一些应该毁灭的物因为神吩咐他们你进去耶利哥什么都要毁灭的，是亚甘他贪心他收留一些东西。约西亚没有问神，因为是一个很小的城这个耶利哥这么大的一个城都可以打胜了，但是这个小城叫矮相信如果耶利哥如果约书亚问神的神会这样说神会跟约书亚说有人在你们当中会犯罪的，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没有这样说，我们只是估计也许是约书亚一个说法他没有问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小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过问神，所以事物无论大小我们都应该问神。我很相信如果约书亚真的问神神一定会跟他说的神会跟他讲不要去打。我们知道阿甘的犯罪影响整体希望我们可以常常好像去打耶利哥一样的那个光景也许我们有人在我们当中都会好像阿甘一样，但是我们先应该问一问神，神会告诉我们你们当中有问题的。民数记20是以色列人在实亭所发生的一件事现在没有时间看前边的经文了。我们知道在这里发生的是有摩甲的王先知巴兰去是咒住那个巴拉见到巴兰，先知巴兰王就叫先知巴兰去咒住以色列人。大家都应该很熟这个故事了，神叫那个先知不要去，所以神呢叫巴兰不要去咒住以色列人。我们看一看一节经文，民数记23章从19节开始。民数记第23章19节，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20节，我奉命主府，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21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万没有他属可以 害雅各，也没有剑谱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以色列说。现在要看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四节。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哪里有人服从了阿巴兰的教训，这巴兰常教导阿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叫他们是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如果我们在看那个民数记23章的那些事情发生呢，我们就会明白启示录这一节经文了。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这是民数记21章第20节。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的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要停了，你可以回去慢慢看。但是这一场的属灵的征战是在乎与神的关系，还有关于淫乱的或者拜偶像。他们淫乱，然后去拜偶像，就不拜真神了。所以呢，神的怒气就发作。原本神应该祝福他的，应该祝福那个以色列，但是背后巴兰这个先知就叫巴兰王引诱这个以色列人去拜偶像。而且神怜悯我们，我们看到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失败呢？在教会里面都是一样的，属灵的征战也一样的，怎么会得胜呢？如果我们可以同心祷告，我们真的依从仰望神，求神带领的，无论大事小事，我们知道背后撒旦会有工作，会有引诱的，会引我们离开神的。但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不只是看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希望我们看到背后那个属灵的战，我们是不是站在神那边？没错，我们知道约伯在约伯记他经过很多的困难。我们上个礼拜姊妹都跟我们交通关于约伯，他最后他说，我曾经奉闻有你，现在我眼睛看到你。是帮助我们，神为荣让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这个世界也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让人相信一件事，神爱我们，他会看顾我们的。我们让人相信神不会给香蕉皮叫我们爬上去的。他让人会看顾我们的，他让人是爱我们的。没错，我们也许经过困难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没有别的爱比这个爱更深。众人我们自己的都需要背十字架，我们甚至要受苦或者会有损失，但我们让人相信神是爱我们的。因为十字架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到一步，他愿意为我们死。求主帮助我们每天要面对无数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背后不是外面，背后是不是神，我们有没有拣选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结束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把真的将我们所听到的我们交给你。这些经文我们都，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知道这些故事，但是盼望在真实的里面我们可以走上。你要我们拣选，虽然每一天都有拣选，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拣选你。人选来讨你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不是好像瞎眼的透过你的话，求主你提醒我们以色列人怎么可以得胜为什么他们失败这里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教会的学习。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不想我们失败，我们何等需要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们。